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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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哈，这个整个楞严经的这个核心啊，它也。从阿难为例子点出了我们整个颠倒的源头，乃至我们会现出怎么样的烦恼相，就是说其实这不就是也是同样是四圣谛，就是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苦，它的原因在哪里，而它的原因的真实原因在哪里。那这一个道理啊，如果我们听完对这个整个核心道理了解，这叫楞严大义啊。这个楞严大义其实我们应该来讲说，如果我们把楞严经用完啊，读完，那么用一个你自己的话说出楞严经所展现出来的四谛道理，你能不能用简单的一个理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在讲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这样要求，或者的话你不可能动不动就一大堆的这种资料啊，你不懂得去译词这个法，因为你这个你听了那么多，你必须要消融成你的一个知见而已，你不能再这种零零碎碎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准备啊，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心得，好，要有这种心情，或者的话 你会零零碎碎的，零零碎碎，你能不能在简短的，就是你读完楞严经，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说出楞严经所说，为什么我要讲四谛，因为这样才不会割截掉啊。你也可以一句话就可以了，但因为避免带太简略而失去了该有的照顾，就是苦为何苦，其因在哪里，当如何修而正灭，有一个简单的，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你千万不要我都懂我听了得不到一个结论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教学上乃至我们自我要求也应该往这边来。所以我只是我们现在当然因缘是这样哈，可以的话其实大家应该自我提醒，能不能在读完我们可以将所有的这几卷的精神全部汇在一块，乃至我们因为掌握这个道理回头再去解读阿难为何是这样颠倒，那佛乃至后头会讲了很多的法，就是会引用很多阿罗汉菩萨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从来也没有离开这整个主轴，也没离开这个主轴，所以依照这个道理我们应该能会通一切法门啊。这不是因为楞严经讲得非常彻底，所以它应该能融摄一切法门，其他不了义不容易融摄楞严大义，但楞严大义应该能融摄一切法门，你应该具有这样的能耐，你当你了解完了以后，你能依照这个道理来解释一切法门，是不是？你应该用这种要求，那如果你用这样的要求，你才会当你谈不出来的时候，表示你这个道理是不是还不够纯熟，是不是？你必须要用这种角度来啊。所以我们现在昨天有讨论有讲，就是我们因为从一开到最后不是讲说我们是因为 如果让你死如轮转生死结根，为如六根，乃至到最后令如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如六根。所以现在问题全又归结到这六根，所以这个等于是也点出了修行的一个关键处。那昨天我们也谈，那过大德他们也讲，在六根当中又独取一根啊，就意识为主。其实六根一根都能入圆通，那在观当中，在六当中再去此就寸，就直接观心。这就是摩诃止观里面一念三千，他就观这个心念了。所以心念现在何处啊？所以你如果了解楞严经、楞严大义，再了解摩诃止观，其实也不，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一念具足三千，周遍八界。所以这个心落到病境，就观病境的即空即假即种。若落入烦恼境啊，这个缘起这样，所以就即烦恼境的什么即空即假即种。所以后面的一些大德，这些阿罗汉，他们是不是也取一法即空即假即种，也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其实因为法界性如此啊，因为你是你扭曲的法界性，以至于随你心念现出种种差别。我们同样一切法平等，以这样的一个法性的这种极尽性起颠倒，随个人心念不同，现出了地狱的一种业报相，畜生、地狱，乃至我们现在点点滴滴，我们的身心现在的这样的结构，其实跟你的心的执持完全都有关。只是我们因为彼此都很烦躁，心很粗糙，所以不容易感受到我们身心其实不断在展现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分别、我们的性格，其实都有那样的味道。我们所以包括我们的身心地水火风空室这种种种一切调和出来的我们的业报身，所以这里面后头还会谈到，很其实我们每一个唯心所造。所以在现在这个楞严经这个道理啊，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对唯识的了解，唯识学。如果大家有心，因为举的例子非常真实啊，非常好用，所以大家可以往这边去留意啊。那后来我们又讲说，世尊又说，犹如无始心性狂乱，妄见知见妄发，好，发妄不起，劳见发尘，如劳木金则有狂花。所以你因为愚痴颠倒，所以在这种无，就在一切因缘本质性相空寂当中无中生有。所以我们一再在讲说，在整个修行当中，如果不从根源下手，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经典一直赞叹什么般若，因为这是最根源的。所以当我们能在一个缘起当中照见它，这就是般若意，就是智慧意，而这也是一切解决生死轮回的一个关键处，也是你发菩提心如何真实发菩提心的关键处。所以问题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那因为一切轮回是从这里生，生出无量无边轮回不已的诸多苦恼，因此如果从这个根源上去相应去解决，他的功德也就因此无量无边。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不过现在我们更加也可以更加清楚，经典一再赞叹般若的这一份价值，为什么是算数皮意所不能及？因为你的生死是无量无边，你所以得以这种智慧，从生死根源去一分一分解套，这个功德多少？无量无边。这也是，那既然是无量，你必须要信受这个。你为我们经常在经典里面赞叹般若，我们也随人赞叹，可是你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不了解生死苦。 你不了解那个生死苦依无明造作而不断滋润反复不停的这个无尽的忧悲恼苦，你不知道这个苦，所以你就不知道从这个根源上去解决的这个般若的智慧的价值。那你如果知道的话，你这一生大概全部都不要，就学这个而已，你就会集中求这个宝而已，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不会积极？你要知道任何东西都是结在一块的，你之所以不会积极，因为缺这个。为什么缺这个？因为缺这个，因为你不知般若的价值。为什么不知？你不知轮回苦，你有太多不知，所以你不会集中精神想要求得心开意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理由，内行人一看也就是这些理由，你缺少了这些东西才不会展现出那种勇猛的精进力。哎，事实上都是因为没有因了、啊，没那个因缘了、啊。所以我们讲说，没有信就没欲，没欲就不会精进。啊，这个信如果不真实，善法欲信如果不真实，信如果只是感性，不会起很强的善法欲。所以一个人。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很多地方在谈到，包括念佛，包括很多法门，其实出现的是这个信，其实一开头信就信为能入啊，但因为你信的不真了、啊。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谈，包括在日本的本愿思想念佛，也强调信，其实信也就够了，他也没错，但问题他把信简化成感性而已。如果这个信是自信智慧之信，那这个光信愿可以往生。但如果你语词是用对的，但内涵给忽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纯粹以凡夫之见的信而想要因此信而得往生，这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有的人讲说本愿思想有问题，其实是对我在我看这个信出问题的，因为这个信不是建立在事实实德能。所以佛法的最真实的信在哪里？回到现实，回到现实的信才让你始终不会退道心。为什么？你如果信是建立在一种概念、一种抽象、别人的一些鼓励，这个东西若有若无。但如果你的信心修行动力是来自现实，现实只要在，你就有动力。所以修行的动力最好在哪里？生死无常啊，生死无常、你跑到哪里它都生死无常。你用这种最严苛最现实最能不能逃避的就是苦地了。所以以苦为师，苦地为险，现前的存在现实，从这里去觉悟。所以你看在整个楞严经里面还是以阿难的苦为先呢、啊，不是一开始讲的非常抽象的。所以我说楞严经很特别，就是它直接很现实的贴着阿难的烦恼逐一解开，从这里苦看集，从这里说出灭道，整部经就苦集灭道，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离开，因为佛陀入野院到娑罗双树是圣地，这个也是圣地，但他谈的是更细。所以你可以在理解佛法当中始终站在是圣地的道理，这中间的啊，哎，这个如何广如何略，如何你即便你偏苦而说不会离三地，你偏灭而说也不会离三地，因为它不能切割的。所以你说法不会断开，因为虽在某个角度某个因缘我偏说一地，但其实背后三地，因为或者它成不了，因为它是四地，是见次无间的，它是见次无间的。所以你在说法上就不会颠倒啊，所以有不得已偏说，所以应机不得偏说， 但你说法是前后缘起的，不会前后，不会割截一地，单取一方，不会。所以包括我刚才一直讲说，我们理解佛法到最后，你必须要对你这一趟的学习有所交代啊，因为你今天可以依这个原则说出很多的差别，但你在内心里面就是一个方向感。你可以为别人说出路怎么走，但对你来讲就是一条很明确的一个回家的路而已啊，不啰嗦，很明确，很笃定，因为很现实。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了了分明的对这个法产生很实在的皈依哦。这不是光只是语词，是我就是依他从此到彼岸，就是古仙人道。所以这就是我的八正道。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其实在法理解之后，你可以跟所有的法相摄。我们讲的是楞严大眼，我就是八正道，因为这是佛当初在菩提树下所提证的。只是八正道我们可以把它展现到什么样的深浅差别，但不离开这个法则是八正道。所以他这里面谈到，就是说我们知见妄法，知见妄法其实你要找出根源，只能讲说无始无明，无始无明。那无始无明，我们现在以一个做梦的人，以现在这样的颠倒，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业报身就在此处，我如何跳开我这个生灭妄想心？不可能的。你不能躲避你现在这个业报已经现前的这个业报身，就是有妄想生灭妄想心。那这个生灭妄想心的凡夫妄想心，就用它来什么闻思修。所以我们开始闻思修的时候，是不是会加上加油添醋？哼，那也是必然的，也必然的。你也无法回避，你听的法都被你把它染污掉了，因为这本质你就带着这个东西，你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看什么东西，就那个颜色的。可是佛法有一点用，它不是要另外求，它所有答案就在哪里？就在你的妄想上。妙有妙在这里，如果你要用这个妄想心去追求真心，另有真心，那你干一辈子都不要想修行了，因为你这个妄想心是带着的，你的业报身就带着的。那我们现在如何寻求一个真实境界？就在妄想心，它也障碍你，可是它还是你解脱的所依。这跟其他就不一样，它就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问题如何回过来？所以我一直在反复，这个是一个重要关键啊。当我们原则知道又怎么回？从缘起。所以你看，七处真心，所有一切活都是从缘起里面破除阿难的执着。阿难是在现前的一切现象当中，他同时讲心生种种法生。讲他也依着佛说的，可是他心生种种法身，他竟然立出心有法有。其实心生种种法身告诉我的是心无法无，他又得错。从缘起当中我们看到生住意灭，从生住意灭当中执着有我有法，但佛法就因为从因缘生当中无生，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正由因为生住意灭说无生无住无意无灭。为什么缘起所安立的生住意灭是相依而生而已，正因为他生灭，我才说只有生灭相，无一法实生实灭。因为有法不会生灭，真实法不生灭，会生灭的是假法，只是一个角度转弯，一错一错前错。所以这个我一直在跟大家提出这个观念，如果你没养成这个知见，那你这一趟修行等于是白走的。是啊，的确是白走的、哦、因为你其他的法跟世间法就相通了。也就是说我们懂了很多缘起，但我们不会用，我们的用功处也不往这边走，所以我们的感应不容易升起。 因为真正感应关键在这里，迷以缘起，从缘起下手。我们来看那个另外再隔个几行有讲哈，佛告阿难如是如是，有没有看到？就差几行，可见你们很熟，不同本还找得那么快，你看啊、哦，如是如是，若欲除劫，当于劫心。这是一个佛法的关键。那劫心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苦集啊。所以这样的道理跟阿含的阿含经道理，因为它是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会跳开这个原则的，不会离开这个原则，整个修行不离开这个原则，所以不可能离开生灭心去找真实心。这个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很多走到最后变成一直在制止生灭心独取真心，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另外真心，妄心也不可得，只是因为现前颠倒名为妄心，连妄心亦不可得。所以你的真心就是在妄心的虚假处看清楚以后，就知道叫真心了。你不能离开梦心去找觉悟心了，离开梦心把睡觉心砍了就醒不来了。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因为我们现在走到这里，等于是给之前讲的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归结哈，这样我们才可以往前走了。我说佛法从因缘生，挥取世间和合出相，如来发明四处四法，知其本因。啊，随所缘出啊，乃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一枝投树，现前种种松竹汲取湖白啊，这个乌旋呐 啊，就是应该是乌，黑的啊，一个白的，一个黑的啊，乃是皆了缘由。是故阿难，随如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消亡，不争何待啊。你看，这都是说出修行的一个。你看，其实这个道理从我们昨天一直谈过来，一直在反复提醒。这也就是阿难为什么一直在反复提醒，因为阿难就站在他旁边当侍者的啊。那他为什么会颠倒？你又听了很多，你又不往这边归结，那还不是一样？所以阿难已经失陷了，对不对？所以下次我们如果再来，阿难说，下次我们若不用功，阿难就示现。我那一次出糗够大，我就是要示现给你看啊！我也没让你出糗，我在那时候楞严会上就是要让你知道，像我这样不行，是不是？经过那么多年，我已经也该牺牲的牺牲了，弄了老半天，你楞严经读完了，你还跟我一样抓不到重点啊？我当初抓不到重点，我是示现的啊，我示现给你看，你还学不到教训，修学那么多年到最后重点还没抓到，不往根结处下手，是不是？所以同样的观念，你念佛如何念到心里头，就是这个关键而已。你如果不往这边观，我不知道你就从什么跳出来，是不是？所以念佛当中是不是有一种对事，这不用逼你觉悟啊，世间就是这样的无常嘛，你就只要事实一点就好了，是不是？学佛有没有逼你怎么样啊？你就务实一点，他无常就无常，他苦苦，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再执啊。所以我要愿离娑婆，我求生净土，至少带着这一份很实在的心。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念佛没有像我们那种逼得那么紧的，因为那个紧哈，刚开始可以，逼久会累啊。好，它就一种很自然的心，一种觉悟心，不可爱。我只是越来越觉悟，实不可爱。因为这样的不可爱而止，让我继续懒惰缠绵，让我受苦无尽。 所以我一直现在一直鼓励大家，对苦应该要不要只是看在眼前苦啦，哎，我一直在提醒说，这样的苦不是苦，这个苦小苦，轮回才苦。所以后来看到有些人在喊苦，我们也会有点越来越冷酷。嗯，因为我后来感觉那种冷酷的味道呢。嗯，这个不是因为情无用啊，智慧才有用。所以我跟你讲，我当然知道你苦，当然不是真的冷酷啦，只是越看越真，就不在这种字幕。嗯，就是一种。我前面讲了，我知道你苦，但其实你真的很愚痴，你后面还有更苦的。哎，那要应付你这些小孩子的这种心，有时候小孩子苦，有时候就不管他了。为什么？我只要让你真的离苦，你知道吧，管你哇哇叫不理你，因为我不忍心你后面的大苦，所以你小苦我才懒得理你，我连看都不看，你叫我你怎么那么冷酷，这哪叫苦，我就狠心的拔你的所有苦，这样不让你会讲说你怎么那么残酷。所以后来我们会讲说，假如人生遇到一时无常让你痛不欲生，但能让你觉悟，你会不会下手这样做？会好。所以以后碰到无常就不要，你自己同你自己讲的哦以后你就不要再哇哇叫。事实上哪个不从苦处理，对。所以当你的视野再看再看，你如果越如实观察，其实你在看待世间包括修行的意义一直在变啊，一直在超越，一直在看，眼光越锐利，抓得越核心。所以就心态也会慢慢改。那就像我们说佛法如何住持世间的真正住持处在哪里，是不是？那因此我们在弘扬佛法的心态也就又心态不一样，我们会抓，就是当然我们还是不是真实怎么样，但就是会抓，越抓真实处啊，就是不以细微，就是表层细微处，包括我们如何住持佛法，那应该法先住持在你的心中。若法不住持你心中，你如何弘？对不对？你无从弘，你没有哦，是不是？所以那个住持佛法的心就会又连结到很多道理，就是我今天即便我自己专注修学，修学就是我现在为我自己，都是为了住持佛法哦。你看起来他是自私，但不是自私，因为唯有我自己有所得法，我才能真实弘法。所以为了那普利一切众生，我必须以法有所受用。所以这时候他在用功自修，也都不就为自己而已哦，都是用很实际真实的心。啊，这时候当在求这个法的时候，他的心态也就不再欺狂，就是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因为这中间不容许有稍微模糊，稍微妥协，稍微有一丝的姑息，这个心，因为你的心也就越来越直，因为这一切都跟生死有关的，你不觉得那个整个心认知完全心态会改变的？所以我说，当我们掌握到佛法的核心处的时候，那个整个认知跟发的心修的行，其实在观念打开之后啊，那么就不要说怎么打开的，就是开始有所提升，其实你整个人格也变了，你的格局就不再只是那种狭隘的 以这个范围，你就不是以这个范围的生死在修行了。其实我们经常修行，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再回头看我们的修行，其实并没有离开自我的这个框。这个你就算怎么修，没有离开这个我的框，也就是我爱还在，是不是？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意会一下。如果能稍微冷静些思考，这个有时候你稍微用个比较实际的心去思考，换它更直接有力。否则的话，我们在不明就理上，心门一直在做，有时候不一定能打开，因为所有的挂碍是在你不能心开一结啊。所以你稍微用点心打开你自我蒙蔽的那一个区块，其实你的福报福德力也同时就一口气就放开了。你把自己的墙门打开了，那个空间突然就放大出来，因为它本来是周边法界的，是你把它框住的，是不是？其实它就有这一层很深的意义哈。好，所以我们现在跟你讲说，我们若欲除这个结，当于结心。所以我从因缘生，我这个因缘生不是从世间的那个有因有缘执着因缘的那个出钱，我是从缘起无自性的一切诸法更彻底的缘，而不是只是在停在表面上。哦，哎，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就是这些零件组成的，我不是看那么狭隘的。那我看完缘起又执着为有，我们是从一个一切诸法的缘起义看到一切诸法毕竟空寂，是从这个点上，是这样的缘起，而不是世间人自然生因缘生的那个狭隘的缘起。这个狭隘的缘起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才看到一切法如何如何生灭。你看，就是恒沙界外一滴之雨啊，一枝投树，这不是跟金刚经讲了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能了了分明，如掌中安摩罗陀，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一切现象从我心所现，所有法界性在我这一份真实清净之心所见，一切因缘生灭不但能了了分明，知其因缘果报啊，这叫实相。实相的东西不是落入空寂，实相是在不是一味取空寂的意思啦，哎，应该是这样，而是在一切因缘里面展现三千大千世界当中都是什么即空即假即种，而不是只是即空，是即空即假即种。所以很多人在观实相专观空的时候都偏观空，所以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这种讲法，其实他用一个很简略的东西，其实彰显的是佛法真实意呢。他不是单取就是我天台，因为天台是后面人说他的，没有，他是他认为在法上应该如此会通。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遍观一切法，如实一念具足三千，即以三千种种假法当中即空即假即种，是这个道理啊。好，那如果这个关键一懂了以后，我们如果借着一根，因为他讲六根是轮回的，也是解脱的关键在此，所以我们就从根当中不以根妄想攀缘，而是利用根对尘的这些因缘生灭当中观什么，从因缘生。我说佛法从因缘生，是不是华华经说的？华华经讲缘起是佛种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这一下又通到哪里？我们光讲楞严经呢，通到无量义经，通到华华经，本来啊缘起啊。所以这时候既然六根也点出来，那我就从六根的缘起义里面读。那六根是如此的缘起，一切法不都同等同一样吗？是不是？就从这里来读的啊。好， 这个是我们上次讲，那我们上次讲到到最后阿难依然哈，阿难就集诸大众啊，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碍惑，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虽复物资一王一六王亿，然犹未达圆通啊本根。你看哦，很有意思哦，前面讲慧觉圆通得无碍惑，后面又讲犹未达圆通本根，那会不会矛盾？不会。嗯，这个有时候很难去因为在佛法的通达里面，它有一种不是一个道理，这个也很难用语言描述哈。因为它也必须要用于比喻啊，就是你看它两个，一个是慧觉圆通啊，一个又说未达圆通本根，因为我们这个通。就像我举例，我为什么会皈依法？我为什么形成皈依？啊，我就用举这个例子好了。当我知道轮回是这样的源头，所以我知道倒过来就是解脱法。此生彼生，我就让它此灭彼灭。我迷以缘起，那我就觉以缘起。所以我知道这一条八正道、古仙人道，其实原则在这里的。那所以光我们之前是用很感性的心去皈依三宝，但我们现在给三宝找到更真的理由，而这个理由进来就在我六根的缘起当中，所以我更加信受如何。只要我依教奉行，我就能到古仙人城，是不是？那这个跟之前不知道，或是只是概念知道，跟现在我发觉这个知有点很扎实的感觉，很具体的。当然，这个有时候也必须要你自己稍微用点心，不然我讲只是那个味道，不容易去传达。啊，就是。你发觉这个再也不是一个空洞笼统的皈依，而是现实存在在眼前的一条解脱道啊！我就只要这样做，就到彼岸，是不是？这种感觉就产生，就是啊，没有别的路了，因为苦集在这里啊，苦集灭才叫灭啊！啊，连结此岸彼岸的就只要这一条啊。是不是一缘起颠倒，一缘起解脱啊？就这条路叫八正道。所以这时候我对于这个法的皈依就不再是感性，因为我是什么？依智慧上别无他道可选，更无余道。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应该在内心深决定，不是凭你的意志感性去决定，是从以智慧上知道也只有这条路，而这是事实。我还要强调事实，因为是事实，只有这一条路，所以你在做梦颠倒也只有这一条路，你就不会改变皈依。那这个三皈依不会让你堕恶道，所以当我们今生正见真上不堕恶道，就是讲这个道理。为什么？我就算我还有很多烦恼，但我内心有一点，就是我不会选择错，就是这一条了。我回家路在这里啊，你为什么不回家？我喜欢玩。那你喜欢玩是不是迷失回家路？不是，我知道我家在哪里。那你为什么不把换回家？我喜欢玩。可是所以喜欢玩，我还是知道我家在哪里，是不是这样？那我喜欢玩，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这下麻烦了。这下想回家也不知道如何回家。我们是我知道家在哪里，只是我一时烦恼没办法跳开来。但当我到最后急迫的时候，我还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心不会让你跑到恶道去。 因为这个跟本质三恶道的东西是背离的。所以你知道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对一切众生，尤其已经开始学佛的人，我们一直希望给予他一种坚固的由智慧之见所建立起来的皈依。其实你等于是在为他超度，所以我就想趁你还活跳跳的我先超度、哦、不要你死的时候我超度也没什么用。我最多送个地藏君 送完有得没得我不大清楚，那趁你还能清楚，我跟你讲，我这样超度有没有得度还不懂，再念再讲有没有得度，懂得懂了好，换人另外一个下一个来。这样比较直接，不然我每次就无可奈何，都已经死了我才要念尽力吧，啊有没有得不知道，啊念来念去都是我得，他有没有得不知道，他我看已经蒙蒙飘飘我们就招待呀，他现在已经蒙渺渺茫茫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我们不想再做那种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啊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事，现在这种心情越来越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啊，老师就在那里滚，那不然与其我要超度，不然趁现在直接讲。我所以我就讲说我已经跟你超度完了，下次你死不要再联络我，我可能在国外在哪里啊，你不要怪说我很无情，我就事先超度，我都有我就打卡了，超度完了。下次我跟你讲完超度完了，下次不要再找我了、我有空我会来，没空你也不用说我没来，因为我事先都该做的度完法会都做了。不然我每次这样做我觉得无可奈何，大家尽人事啊，就是也知道佛法的功德，却又缺少一个很实质的，那我们不如就现在，因为所有的意思，我与其到你临终死了以后跟您送地藏经，我不如就鼓励你受持菩萨戒发菩提心，因为那就地藏经了，是吧？那不更直接？那不然你们讲那么多，我让你知道这个佛法的核心，让你深觉，深以自觉觉它，为了圆满这个菩提心，落实在菩萨戒，从现实的一切一一法当中受持菩萨法的时候，圆。增长菩提，而这种增长菩提就是相以觉，相以智慧，相以大悲，它本来就结在一块的，那这就是你的功德。那不然我念你也不一定得，那我不然就是直接跟你引导，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为什么由未达圆通本根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道理上大方向已经确定，但细节或是更加务实，这也是我常讲，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说法当中大原则我们觉得应该对，但有时候在细说的时候有点脚踩不到实地的感觉。为什么？你对这样的缘起还不如实，所以你会有点踩下去有点滑的感觉。你在讲你家的事，是不是有没有滑？你是你父亲的谁？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啊。你父亲是谁？我爸爸啊。当然，这个就理所当然的。那你是谁？我们一点都讲的不会怪，为什么？就事实如此啊，斩钉截铁，是不是这样讲？但有时候我们讲的会有点概念走过去，但因为你心没跟上，为什么？不实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只是把概念再转出去，那这个时候很辛苦，因为古大德已经留下很概念，那我们现在是在把白话以后再丢点概念给他，那不累死人，过去都已经读不完了，现在要创造很多概念，我们应该是用法直接引导，让他从你离引导当中把所有的佛法概念消融成为智慧，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教育应该做的，而不是在增加各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的名词，那怎么听得完？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些东西必须在我们说的，我们要有一种在说法理解法的时候听完，我们必须要去模拟 比如说我们讲歇即菩提，你试看看，歇看看，你不能完了啊好高兴歇啊，啊你歇不来，那你歇不来你就知道歇要往哪里，你歇不来，歇不来有问题啊，表示你大约懂，但其实还能微妙处还不了解，歇就菩提问题你歇不来，你大约知道应该怎么歇，乃至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说众生为何颠倒，因于缘起当中迷失，迷失才狂躁攀缘造作。好，那我现在来管，所以我也知道问题在此，就像前面讲若欲除劫当于劫心，好，那我也知道，所以我越来越浓缩修行的关键。那我现在会更加具体的想要知道这个关键，那如何下手，就像说我们现在知道只要我一心不乱必能往生，原理我知道了，为什么当我心坚固的时候其他法生不来，这是缘起。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心不乱是什么，因为我的心一心不乱，我以坚固菩提心在念佛的时候，有多少善法是同时结构在一块的，所以既然善法都结构起来，因为我是以坚固自心自心自心一心，所以我这个善心是坚固的，所以恶法烦恼法有没有机会插进来，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我懂了。好，那我现在下一步，那如何一心，我知道这个一心必能求生净土，必能往生净土，因为这也不是我因为一心我一直努力的巴结阿弥陀看我可以，所以特别打个电话说好吧我来接你，他不用这样，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即便阿弥陀没有示现你照样去。先岔开来，不过这个不好描述，因为它是等量的，不是阿弥陀要接你，或是你已经具足，因为你具足佛才来，不是，因为它是你预知时至，也是因为你的因缘到了，你的因缘具足，所以具足预知时至，你有没有听懂？不是我念佛念到这要活着，好吧，看他那么诚意，跟他讲一下，我决定来接你了。不，没这种事。预知时至就预知时至的因缘，具足了就预知时至，见几分佛就几分佛。这个跟你的心完全，因为佛是同时同体大悲，他没有另外造作，此心印在一切众生处，随分随量而现。所以你不是另外在要怎么求。他不是，所以当你的心具足这个因缘的时候，这个时定报定现前，所以预知时至，预知时至。所以我们经常会有另外额外的想法，就是说我这样求，因为众生很多，我这样求一直巴结阿弥陀你一定要慈悲啊，啊其实这个求法是要帮助你清净，而不是因为你求阿弥陀才来的。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我好好求，我透过你这种虔诚的求当中，因为苦而求，因为求所以能心清净。好，那其实佛不是因为你求而来的，是因为你清净而来的，不是你求才来，因为如果因求而来佛是不自在的，佛必须要人家求悲心才生，不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求让你清净，因为清净佛如你的心量，你的清净程度现出他的相，是梦中或是化火或是真火，这跟你的心是相应而生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完全无挂碍的只问自己，一直在下去，一直这样修，而且你知道关键在哪里，所以你不走偏。而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久久修学都不容易感应，是因为我们方向错，当你方向对的时候又很真实修，那个感应就很快出来了，所以只要有一分感应你的信心就大增，信心就大增， 从此之后我就知道往这边一直走就没错了。所以这个从就是善的良性循环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修到最后那个越来越不虚外头了，也不虚外头，那个心量也大，福报也大，对待外头的那个心也就、因为富贵了，也不怕贫穷，所以舍心也大了啊，因为福德力够，欢喜心够，自在力够，所以堪能力同时增上，所以小烦恼就没什么。嘿，好，休息一下。